今天开始尼希米记第七章，尼希米记第七章，这章重点就是管理看守圣城，管理看守圣城，城墙已经修造完了，接下来啊，尼希米就是做安门山的工作啊，以后呢，他就派忠信的人，敬畏神的人啊，来管理这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教会，代表神的心意啊！耶路撒冷是建好了，所以需要有人来看管。什么样的人？这里讲了他的条件啊，应该怎么样来看管啊？具体一点告诉我们，也把神的心意啊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一节到四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派忠信的人管理圣城，派忠信的人管理圣城。这个圣城就是神旨意的、神计划的主要的重大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所以城墙修完以后，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安门扇啊，使城墙没有一点破洞，没有一点点啊这个给什么仇敌进犯的机会，所以必须要安门扇，安门扇。当然安门伞要上栓锁，说该进来的进来，不该进来的不能进来，想说要安门伞啊。我们城墙修好了吗？可能修的差不多了啊，但是有没有安门伞啊？昨天我们也讲到，特别讲到这个安门伞，尼希米他心中的门真是安了门伞，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仇敌，不管各样的计谋，软的硬的，是吧？无论是多么狡猾，诡计多端，尼希米都能够识破，他就不给魔鬼留地步，他正使自己的心门关好，他为自己警醒，也为全群警醒，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就叫安门扇，安门扇就是借着读经祷告保守我们的心门，保守我们的心门，借着读经祷告啊，要警醒，要谨守啊，这样的话才能安门啊，不才能够把这个门能够安好。底下说有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呢，都已派定。圣城建造好以后啊，这个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做出了安全的措施。尼希米啊，他做出了安全的措施。你墙修好了，门也安好了，主要的是人来看守，人来做主要的工作，所以他就安排了什么呀？他派定了什么呢？守门的。门扇你要安好，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进来，可以进来的让他进来啊。这个门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主就是羊的门，主是羊的门啊。我们要领人进入羊门啊。那个强盗，那个他不肯从门进入的，他随便的溜进来，你不能让他进来，他没有经过宝血的，他没有经过十字架救恩的，就不能进来。所以有守门的，守门就是看大门的忠心守望者，在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最重要的门的意思呢，他里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界，他能看得清楚，他能随时警醒，能够防备外敌，所以有守门的，什么人可以进来，什么人不可以进来。所以我们的心门也是这样，又有把门的，有守门的，是吧？我们向着主，我们要开门；向世界，我们要关门，是吧？所以有守门的，一个守门的为神的家，为神的教会，也要这样忠心。不该开门，坚决不能开门。所以有守门的人就是守望者，守望者我们这里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啊，警醒祷告，忠心代求，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以西结书第三章和三十三章告诉我们是什么任务呢？就是警戒人，守望者还要警戒人，因为神不喜悦一个恶人灭亡，也不喜悦一个义人啊，离开所行的义，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要警戒人，也是守望者的职责啊，也是守望者的职责。所以守望者的职责，我们像摩西，我们看摩西就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先知也都是这样，一面背后为人代祷，忠心代求，这是守望者，离你看清楚，为神的工作堵破口啊，做堵破口的祷告，爱心的代求，一面呢要有大胆有爱心来指责来警戒，免得他跌倒，免得他失落，这是守门的歌唱的。因为圣城已经建好了，表 民他们要恢复属灵的侍奉，歌唱的就是在神的殿中侍奉神，有歌唱的，还有利未人，利未人也是神的会幕当中侍奉的，包括有祭司，有利未人，所以这些他说都已判定，圣城修造好就要恢复属灵的侍奉，重点是什么呀？是要建造百姓的灵性，所以说属灵的侍奉里面就要有这些个侍奉的人，有守门的，有歌唱的，有利未人，利未人就表示包括祭司和利未人，就在会幕里来侍奉神，在圣殿里来敬拜神，代替百姓敬拜神，所以这里说都已派定，这都是尼西米所做的工作。底下第二节啊，这是第一节，就是表示做出安全的措施，还有恢复属灵的侍奉。底下呢我们再看，就是啊，这个派忠心的人来看管这个耶路撒冷，来管理这个耶路撒冷，这就是第二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这是尼西米的兄弟，还有一个人就是营楼的宰官，就是管理营楼的一个官叫哈纳尼亚，主要是这两个人来管理耶路撒冷。那特别提到这个哈纳尼亚，他是忠信的，第一是忠信的，第二是敬畏神过于众人的，比别人更加的敬畏神，过于众人，那就是他比一般人都要敬畏神，特别敬畏神，过于众人。那这样的人啊，尼西米给他一个任务，管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要管好啊，这管理就是又看守又管理，整个的耶路撒冷他要负起责任来，这个任务是很重的，忠信的人啊，信得过的人啊，忠心的人，尽责的人啊，所以我们都要做蒙恩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忠信的人啊，而且是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下面尼西米说，我就吩咐他们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城门，整个夜里要关得紧紧的，太阳上升你才可以开门，因为白天的时候有侍奉，那夜间呢特别要把它关紧，因为夜间容易有仇敌来进犯，所以要把它关好。人们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所以关门上栓的任务是交给了哈纳尼和哈纳尼亚，什么时候应该关门，什么时候应该开门，夜间你要关门上栓，要关门上栓啊。还有有人看守的时候，就是说有人在门口看守，而且还要把门要关上门，还要上栓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但是像前面第一节讲安门扇，是把门安好，安了门还不够，还要什么呀，要该关的时候要关，而且要上栓，上栓的就是牢固的关紧，关的严紧，那个牢固的推也推不开，撬也撬不动，这叫上栓，要关门还要上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表示啊，我们为神的教会要这样的忠心警醒看守好。怎么样叫看守好？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讲到我们的心灵也可以说代表一个耶路撒冷，要成为什么，像那个家偶一样，成为关锁的园子，关又锁，是吧，关锁的园子，禁闭的井，这个井要把它关好，不能外头肮脏的东西都掉到里面去，关锁的园子，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是要这样的保守这个耶路撒冷，分别为圣。为什么要关门上栓？就是要分别为圣，管理好啊，要关门，要上栓，要分别为圣，就是雅各书，旧约雅各书四章十二节啊，讲到我的女子啊，就讲到这个家偶，你像什么呢？像关锁的园子，金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要这样的关锁，这是看守耶路撒冷怎么看守。第二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我们大家翻一下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叫上栓。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上栓，有的时候我们安了门了，栓没拴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会被破坏，我们里面的耶路撒冷也会被破坏，神的教会有的时候也被破坏。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叫关门上栓。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七节八节，七节八节，好，我们一起念。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是这两节，为 为什么两节呢？这两节非常有关系啊！万物的结局尽了，主都快来了，是吧？主给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就要做到这里有八个字：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就是关门加上身，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一点不放松自己。谨慎自守就是要约束自己，非常谨慎的来守住主的命令，也守住自己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时刻防范，随时防备仇敌。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够吗？还不够。下面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第八节了，因为他加一个最要紧，就是说你谨慎自守，你警醒祷告够吗？很好，但是还不够，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就是说不能单顾自己。哎呦，你的门道关好了，他门没关好，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整个的，我们常常关心的不够啊，强调自己太忙，这一点理由都没有，要关心，而且要什么呀？要关心整个的全面的，因为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你看这十二门有一个门被破入而进，被仇敌被盗贼破入而进，那你这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完了。你不能说我就顾东面、西面呢、南面呢、北面呢，所以要什么呀？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啊！彼得特别讲到要切实，再加上两个字，要实实在在的，不是虚虚假假的、外面的皮毛的，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要这样这么要紧呢？因为爱就能遮掩许多罪了。这个遮掩许多罪，以前我们也提过，什么叫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箴言里第十章十二节也是讲到啊，箴言第十二章，爱能遮掩许多罪。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过犯。一切过错，我们不要理会。哦，爱嘛，我的罪就不算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一爱，哦，我有罪也不算罪，而是说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就不计较彼此对方，对对方来讲，我们第十章十二节，我们就不计较啊，我们就能够遮盖了啊，就不追究了，就不计较了。你又瞪了我一眼，你又真是骂了我一句，或怎么就不计较了，彼此能够饶恕了，彼此洗脚了，这真是叫做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箴言书第十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啊，所以能够遮盖起来了。这遮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计较对方了，彼此都不计较了，那不就合而为一了吗？啊，就没有嫌隙了，这彼此都说开了，大家都说明白了。那或者有误会，或者确实是亏欠，那么在爱里就遮掩了，就遮盖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关门上栓，关门上栓啊！所以我们耶路撒冷能够关得紧紧的，是魔鬼撒旦一点缝都不能让他进来。所以尼西米的工作非常彻底，他注重这些方面，不能耶路撒冷城是建好了，城门又不上栓，又没有栓锁，又不关门，那不是耶路撒冷还是被破坏，好像第一章一样。所以这就是说啊，他要派人啊，要派人来这样去做，这两个中心的人就要这样去做，底下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你光领袖这样警醒还不够，百姓要怎么样呢？各按班次，百姓也要每一大家也要上班，每个人都要守住一班，所以我们要求主发动所有的神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起来做守望者，都要起来祷告，大家守住自己的一班，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是吧？你自己本教会，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范围，你自己房屋对面之处，你都得关心到了。因为这个房屋这个地方正是你房屋对面，你瞪眼，你睁眼就可以看得见，你随手就可以帮助，就可以关心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叫做？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当然使徒啊，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着那些个监督，也可以指着百姓，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二十章二十八节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为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百姓是应该这样，监督更应该这样，应该什么样呢？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啊，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这就叫做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就从本身做起，先为自己谨慎，把自己里面的破口先堵上，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呢也要为全群谨慎，也要为整个神的家，也为别人，连你对面之处你都要关心。那这是一处圣经。还有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这也是有两个谨慎，这里也有两个谨慎，就是十六节，提前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两个谨慎是什么？第一是谨慎自己，第二是谨慎你自己的教训，就是你所传的话。因为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谨慎自己就是自己的生活言行，谨慎自己的教训，自己所讲的道，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够什么？两底下有两个救，前面有两个谨慎，后面有两个救。这两个救什么意思？你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是吧？所以两个谨慎的意思就是对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都要谨慎，那就是修造好，大家要看守。然后呢，你就能够救自己，又救听你的人，自己也蒙恩，别人也蒙恩。所以这真是尼西米就是做这个工作，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每一个居民都如此。当然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更要这样，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如果每一个百姓都这样有班次都看守的话，那些耶路撒冷就一定是完整一定是全民的防范这个什么呀？就是完全的这个没有一点的这个破口和缺陷，仇敌也不能够进犯到第三节为止。所以这就是尼西米怎么样的来带领管理这个耶路撒冷，带领人安排人来管理，来安排好来做好了一切的这个安排安全的措施，怎么样忠心，怎么样警醒怎么样的来这个敬畏主，怎么安门，怎么上村，这一点。现在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非常要紧。第四节表明什么意思？我请大家再念一遍：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句话透出神的心意。耶路撒冷是建造了，城墙已经修好了，但是呢，这个城很广大，现在人没有多少，其中民确实稀少，还没有几家住在那里。一方面表示当时还有很多很多应该归回的人还没有归回，或者说许多归回的人还不肯住在耶路撒冷。虽然人归回了，还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心没有以神的事为念，没有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没有以侍奉神为重点为中心。所以城是广大的，表示什么意思？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那一个圣城。这个圣城代表什么？代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一个新耶路撒冷，代表了那个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羔羊的心腹就是代表教会。这个教会是宇宙的教会，广大广大，何等的广大！神的心意，神计划中的这个圣城非常广大外邦人数没有填满，远远的没有填满，所以说广大也可以代表这个使命广大。我们这个使命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东半球、西半球，大到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圣城将来预定的人数都要填满，将来都要在天上。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一个新耶路撒冷有份。可是今天呢，城广大，民稀少，预定得救的人数还都没有填满，你说基督怎么再来？底下房屋也没有建造，因为民稀少嘛，所以房屋也没有建造。房屋代表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明明告诉我们表示教会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房屋都没有建造，各处的教会都没有建立好。因为什么？传福音的工作跟不上，一面传福音一面建立教会，这就是将来安提阿的工作。神要预备许多许多的工人，不是单刀匹马，不是一个人，乃是一批一批的工人兴起来要做成这个工作。所以这节圣经非常宝贝，也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当时尼西米建造城墙以后，这就表明他的心也在叹息，他里面体会神的心，城是广大，其中民还稀少，是吧？所以以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十一章到了下一段，他就要核点民数。核点民数是什么？再次数一数，大家要排队站队。到了十一章一节二节，大家翻一下第十一章一节二节 啊，那里就提到什么呢？百姓要抽签啊，每十个人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九个人住在别处，而且要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的，那怎么样？百姓就为他们祝福。这就是告诉我们一节二节，就是尼西米后来就具体采取措施，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稀少，房屋也没有建造，这怎么办呢？这不像一个圣城，神的计划心意不能完成，那基督就不能第二次再来，外邦人数没有填满，以色列全家也不能得救，这是神的计划的两部分。那怎么办呢？这里尼西米就讲，每十个人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十分之一的人要住耶路撒冷，挺为神的计。哎，这十分之一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代替全以色列家，好像本身就是十分之一献给神，代替全以色列家成为头生的，十分之一我们知道是属神的，不管以色列他们的财物、他们的果实、他们的牛羊，十分之一都应该归给神。这里也是百姓中十分之一，你要住在耶路撒冷，你这个人是属神的，你要在那里以侍奉神为中心，要敬畏他，要侍奉他。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八章以后，就六章八章就讲到，以色列当中利未人被神特别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呢就代替全以色列家所有投生的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甘心乐意的都可以住在耶路撒冷，那就是有些人不愿意，那你不愿意就不住，你甘心的。所以说今天神要我们跟随他，不是说哎呀勉强的很，那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勉强强。所以做监督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讲的，做监督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羡慕善工，羡慕善工，你的心有心服侍主，有心爱主，有心愿意在神的工作有份。那这几天我们这个年轻的弟兄祷告，主啊，你跟我在你工作有份，是阿门，是不是？有心的爱主，这就叫做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这样人特别蒙福。所以这就是第四节的意义。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祷告，主啊，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稀少，无论在南美洲、北美洲、在欧洲、在非洲、澳大利亚洲、在亚洲，那在各个地方都是房屋没有建造，教会一个个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应该得救的人还许多未得之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得，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人口登记，这个是尼西米被神的感，神来感动他，他去做这样做。所以每一件事尼西米都不是随随便便，他我的神感动我心，所以他就召集贵族官长百姓来什么来计算家谱。这一章和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实际是指的同一件事，因为他这次数点计算人口仍然是指的第一次被掳归回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数，要把它彻底的调查一下，要弄个清楚。所以今天神的教会也要彻底清楚，到底有多少工人，有多少传道人，有多少信徒，有多少祭司，有多少百姓，那多少被掳归回的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还有多少没有被掳归回的，要在比例都可以找出来，是吧？要心中有数，是吧？所以这章圣经就五节到六十节，五节到六十节，还有呢，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人口的登记，要把它登记下来。要把它写下来，就是登记下来。那他呢也很有次序，从第六节我们看第五节，就是讲的我的神感动我心，他就召集这些领袖百姓照着家谱计算，按照家谱比较容易计算，因为以色列他们各有各的家谱，按照支派按照宗族计算他们的家谱，我就找着了第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其上写着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的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回来了，被掳的人经过七十年，很多人死在巴比伦呢，现在他们的子孙归回了，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邑的，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等等人一同归回的，表明是第一批归回的人。那人数有多少呢？第八节开始先计算百姓的数目，从第八节翻过来，第八节一直到三十八节，这一大段是计算百姓的数目，百姓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算一下。我呢就注意了六十六节，后来跳过一段呢，六十六节他讲了一个总数，说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讲到会众就是说第一批被掳归回有四万多人，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 这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啊，专讲百姓。底下从三十九节以后，大家看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这一小段是讲到归回的祭祀的人数，归回祭祀有四族。他说祭祀约书亚家、耶但雅的子孙、伊麦的子孙、巴斯户尔的子孙，还有哈宁的子孙，有四族。这四族的人数总起来加起来是四千多人，四千二百八十九人。就这一小段啊，就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有四千二百八十九人啊，四千多人，四千二百八十九，这是指的祭祀归回，真是不少，这么多祭祀归回。四十三节讲的利未人归回的子孙只有七十四名，七十四名。歌唱的，这个歌唱的是指着在圣殿里歌唱的人，归回的他的子孙亚撒的子孙一共有一百四十八名，这就是说非常清楚的一个清单啊，归回的子民都要登记。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还有很多人没有归回，歌诗班也不够人数啊，侍奉神的利未人也不够啊，祭祀倒不少。那所以要人数也求助预备，是不是？底下守门的人一共一百三十八名，我们知道歌唱的守门的都是属于利未人，不过他分别记载啊，因为他工职责不同。这里守门的就有一百三十八名，底下还有尼提宁，尼提宁就劈柴挑水的，叫殿役啊。尼提宁的子孙再加上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从四十六节一直到六十节，大家看四十六节到六十节啊，在这一小段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包括了尼提宁的子孙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一共是三百九十二名，三百九十二名，就到此为止啊。这是讲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数，包括什么百姓，包括祭祀、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等等。另外再跳过来，请看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也是属于这一段。六十六到六十九还是属于人口登记。那在计算当中呢，他告诉我们会众就是总数是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总数。那大家自己再加一加，我没有详细加这回。我们也可以对照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第二章也在记载这件事情。底下六十七节，此外就除了以上所记载的以外，另外呢还有一点记载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仆婢，这仆婢就是为奴的，那跟着以色列一块上来的人有七千多名啊，是以色列的仆婢、仆人和婢女有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啊，也不少。这些被掳归回啊，所以归回的子民不但他们归回，连仆婢都分别为圣，都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底下又有歌唱的，这个歌唱的就不是单指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了，一般的还有歌唱的啊，歌唱的人男女有二百四十五名啊，歌唱的男女这个二百四十五名，就是除了圣殿侍奉的以外。六十八节还有什么呢？牲畜都记载，你看马多少、骡子多少、骆驼多少、驴多少都有记载，一直到六十九节为止，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登记啊，人口各个方面啊，一共有多少，分别有多少都有记载。那这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被神纪念，只要被掳归回，你回到耶路撒冷，你回到这个以色列啊，由这个迦南美地回到故土，都被神纪念，哪怕一只驴、一只骆驼都被纪念，那这个数目字都给你记载下来。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是多么愿意神的儿女们被掳归回，离开巴比伦。这些人被记载的，就他们都离开了巴比伦，他们都有决心离开罪恶，离开这个万恶的巴比伦来侍奉神啊，归回。这当中呢，有一段就是六十一节到六十五节，这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六十一节到六十五节，就是巡查谱系。六十一到六十五，巡查谱系，就是说在普查人口的时候，哎，发现了有这么几家人呐，他们的谱系不清楚，所以他们就另外记载。什么叫谱系不清楚？从正义来看，就是说啊，看到某人、某一家，他怎么样，他的血统有问题，那不是清清楚楚的，他 他的祖先是谁谁都闹不清楚，血统有问题，可能是和外邦人这个杂居了，或者是什么原因血统不明，那就是谱系不清。谱系不清属灵的意义代表什么？两个方面，我们这里看一下61节啊，这里呢首先讲到什么呢？他说从这个特米拉特哈萨这几个地方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宗族谱系的是以色列人，不是。先讲到百姓，百姓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是从这几个地方来的。他们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子孙啊，62节，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又是多比亚的子孙，又是什么尼哥大的子孙，一共有642名。这642名啊，这里说什么？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得画个问号，不能肯定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今天被掳归回的人要做真以色列人，蒙恩的人应该叫真得救的人，要做真以色列人。罗马书第二章后面告诉我们，真受隔离，不是外面受隔离，要做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心灵里面受隔离的人，是做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一句话啊，61节明明说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打一个问号。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到12节，什么叫真以色列人？什么不能算真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基督徒，可能教会里有一些挂名教友啊啊，有一些个他根本生命都不清楚，甚至有的人受洗了都没有得救，那有个别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怎么说，11节12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啊，大家看啊，12、13啊，我们就不念11节，12、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谱系清不清，这个是多么要紧。在新约里看，就是你到底是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是从怎么样血气生的，你还是从圣灵而生？从神生的就是从圣灵而生，那就决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所以这查了半天，有这么多人，你看多少人啊？600多人。这600多人怎么样？你看是表面是归回了，实际呢谱系宗族都不清楚，不能确定。也就是说到啊，教会里要这样检查一下，到底有多少是真基督徒。有些人是挂名教友，你问一下他都不懂得什么叫宝血，不懂得耶稣救赎那基本的救恩，基本的要道他都不懂。所以耶稣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的清楚极了，你接待他名的，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从神而生，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是从圣灵和水而生的，借着主的道，借着圣灵而生的，是亲切，就是从门而进入的，也可以说是从门进来的，经过羊的门，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那是重生的。否则的话，这些人什么？哎呀，一阵热闹，人情来往啊，是什么什么某种因素、某种动机和企图，你进了教会，就是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也是从仁义而生啊。这是一种分别，告诉我们。还一处圣经，就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因为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祭司中也有谱系不清的。祭司就是你要做，你做传道人了，你还谱系不清，你怎么做传道人啊？这里我们看10章1节2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1节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做祭司的是做带头人，羊能够听出他的声音，能够认得他，因为他是从门进入的。什么叫从门进入的？主就是羊的门，主就是第七节第九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没有得救倒是去做长老、做执事又做传道人，这就叫做谱系不清。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看63节， 以后讲到祭祀中有这么几个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人，六十四节大家注意，三家人在谱系那个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找了半天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个支派来的，哪一个族来的，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祀的职任。这就是尼西米所做的严格的要求。你根本生命不清楚，你都没从门进，不要说叫你杨那么的官，叫贼，叫强盗了，是不是？所以那怎么样呢？那算为不洁，谱系不净就是算为不洁。所以洁净不洁净在于有没有从门进入，你有没有经过宝穴，经过宝穴就是洁净，不进宝穴就是不洁净。那底下呢，不准供祭祀的职任，你不能，你说我是个祭祀，你是祭祀的儿子也没用，是吧？不准供祭祀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省长是谁？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当时的省长，他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祀兴起来，最后做出决定，决议就最后确定确认你究竟是不是从门进入，你是不是真的你的谱系清楚，那时候你才能供职，你才能吃至圣的物，因为至圣的物是百姓献上给神的，是分别为圣的，不然的话你不能吃，你在主的肉和主的血上没有份啊。这就是这一段，实际我们看也是非常要紧。什么叫谱系不清？谱系不清表明什么意思？表示真理不明，是非也不清，生命不清楚，是或者说特别是祭祀呼召不呼召也不清楚，没有清楚呼召真是不能够随便做传道的，你也做不上的，走半路就要怎么样，叫后退了，是吧？所以生命不清楚，对真理不清楚，是非也不明白，那呼召也不清楚，那这些你不能够做祭祀的。那做百姓呢，你也要补习清楚，你起码生命要清楚啊，真正进阳门啊，真正是得救的，是从圣灵而生的。这是一小段啊，就是六十一节到六十五节，这也是尼西米在建造百姓的时候很注意的一方面，就是要圣洁，生命要清楚，要分别为圣。好，最后一段我们再看，就七十节到七十二节，最后一段七十到七十二，这段就是为圣殿奉献，为圣殿奉献。那这一段真是看见这些个族长首领啊，领袖们，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真是有颗爱神的心，爱神殿的心，关心神的圣殿，如同大卫，大卫在临终之前，他召集所有的首领，他讲到他是怎样的爱慕耶和华的殿，为神的殿，他在困难中预备了许多许多的材料，因此就感动了，就激励了所有的首领，后来也大大的奉献，都甘心乐意奉献，所以所罗门见面的时候丰富极了，丰富极了。那这里也是被掳归回的百姓，因为他们深深的尝到了被掳的滋味，如今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是怎样的感恩奉献，奉献都是一个感恩的表示，对神感恩回报。所以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就有一千达利克，这么多的金子，碗有五十个，祭祀的礼服有五百三十件，所以都要做好一切准备，表示什么？为殿奉献以后呢，就是这个圣殿就可以正式恢复，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所以祭祀就要穿礼服，礼服就有五百三十件啊，五百三十件礼服。接下来我们看啊，这里说又有族长捐入工程的库的金子有这么多，有两万多达利克的金子，相当多，因为族长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族长。还有银子2200米纳，这都是这个金子银子的这个它的分量，它的单位啊，它的那个重量的这个度量衡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一共是2万达利克啊，前面是族长奉献的，后面是百姓奉献的，所以先是讲到领袖奉献，领袖不奉献，人家百姓也不奉献，他瞪眼看着你，你怎么不奉献呢？领袖奉献了，百姓就奉献，是啊，感动的。所以在历代上29章特别讲到，历代上29章，大卫亲自奉献，他做以色列的王，他大大的奉献，多的奉献，所以众首领奉献啊，这里给我们看到领袖奉献，百姓奉献，银子也拿出来，金子也拿出来，祭祀的礼服也都拿出来， 啊，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奉献，啊，表示爱慕神的殿，啊，对神的殿有所奉献，关心神殿的侍奉。因为恢复圣殿，他要许多的建造。最后七十三节，大家一起念啊。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就表示被掳归回，得到坚固，都回到各回到自己的城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啊，不同的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歌唱、守门的，啊，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守住他们个人的岗位，各住自己的城里。啊，表示都归回了，啊，都已经归回了，啊，祭司也归回了，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就说每一样，啊，在当时归回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人都归回了，所以他就一个总结，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这最后一节就是一个总结，啊，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众的一些人都经过登记嘛，都经过普查他们的谱系，啊，都普查了以后，所以证明这些人都归回了，回来以后呢，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那当然了，以后我们还要再看，接着也或第十一章就讲到，很多人住在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更要有人住，啊，所以指着什么被掳归回啊，在尼希米的时代，他非常注意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啊，包括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等等，还有百姓啊，他们本身的归回啊，比建造城墙还要紧，是吧？他们自己要彻底的归回，所以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现在也需要更多更多的神的子民，第一批归回还不够，第二批、第三批都要回来。归回以后啊，能够把耶路撒冷建造好，各回自己的城要建造，但是建造耶路撒冷更要紧啊。所以这一章的前面大段主要是讲的耶路撒冷的属灵的建造啊，有尼希米在这里安门扇上栓锁啊，而且派进了一些忠心的人、敬畏神的人来看守、来守门。啊，我们也要认清楚，我们今天首先我们自己心灵的门要守好，要关。是尼希米带领归回的百姓重建圣城。